我们还翻到启示录哈，第八章第六节到第十三节。启示录第八章第六节到第十三节哈，在新约的226页。好，我们一起开声来读哈。拿着七支号的七位天使就预备要吹，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豹子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第二位天使吹号，就有仿佛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第三位天使吹号，就有烧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源上。这星名叫阴沉，众水的三分之一变为阴沉，因水变苦就死了许多人。第四位天使吹号，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以致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黑暗了，白昼的三分之一没有光，黑夜也是这样。我又看见一只鹰飞在空中，并听见它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好，我们再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求你啊，保守你的教会，用你的宝血来遮盖你的教会，是吧？用你的圣灵来托住你的教会，用你的圣手托住你的教会，是吧？让神中心的教会在你的光中，主啊，在你的爱里边，是吧？能够蒙福，捆绑撒旦对我们一切的攻击，一切的扰乱，是吧？求你的立下四维的墙垣来保护你的教会，是吧？保护你的每一个孩子。保护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保护神中心的教会的你的儿女，主啊，也把我们的孩子们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除去他们心中一切的恶念，主啊，除去他们心中一切的邪灵，主啊，让他们重生，主啊，让他们能够得救，让他们能够爱你，让他们一生跟随你，主啊，求你的宝血遮盖，主啊，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我们今天讲的题目叫做神的审判，哈。在这段经文里边，我觉得特别是讲到了末日的审判。那么我们讲审判的时候，我们特别要注意哈，这是神性中的另一个方面。那么神是一位慈爱的神，神的慈爱表现在他愿意拆下他的独生爱子来拯救人类脱离永远的灭亡。同时呢，神也是一位完全公义圣洁的神。那么他的公义表现在他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他必定审判罪恶，刑罚罪人。那么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类历史上已经有过许多次神对罪恶的审判，对罪人的刑罚。第一个例子，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当他们一犯罪以后，神马上宣告死亡临到人类。神对亚当说，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并且对亚当说，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神同时对夏娃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并且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那么从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是神对罪恶的审判和对罪人的刑罚。第二个例子，大洪水的时代，神看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竟都是恶，整个世界在神的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凡有血迹的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神说，凡有血迹的人，他们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神就用大洪水灭了那个世代的人。这个就是神对罪恶的审判 和对罪人的刑罚。第三个例子，索多玛和俄摩拉两个城市在神面前罪大恶极，整个城市都充满了恶行，整个城市几乎都变成了同性恋。神派了两个天使去，晚上整个城市的男人都出来围住天使所在的房子，要与两个天使有性关系，满足他们的邪恶淫乱的欲望。神就用天火烧灭这两座城市，这个就是神对罪恶的审判和对罪人的刑罚。第四个例子，迦南人是人类历史上最邪恶淫乱的一群人，所有人类能够想象出来的罪他们都犯过，同性恋、乱伦、人与兽，而且他们的宗教是极其淫乱与邪恶的。他们把活人献祭，烧死自己的婴孩，神容忍他们400年，最后命令以色列人进入迦南，除掉所有的迦南人。这个就是神对罪恶的审判和对罪人的刑罚。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受周围外邦人的影响，开始在道德上急速的堕落。他们拜迦南人的神，效法迦南人的宗教与极度堕落的生活。神多次警告管教以色列人执迷不悟，最后神兴起亚述人灭掉了以色列的北国，又兴起巴比伦灭掉了以色列的南国，直到70年以后才让犹大人回到以色列。这个就是神对罪恶的审判和对罪人的刑罚。那么当我们读今天的这段经文的时候，今天的这段经文是讲到了神在末日的审判。那么七号灾与七印灾不同的是，七印灾是敌基督上台以后所引发的战争、饥荒、瘟疫、死亡和核战争，而七号灾直接是讲到了神末日对罪恶与罪人的审判。正像我们刚才讲的，他在人类历史上用洪水、用天火来审判人类的罪恶一样，这个神的愤怒与审判一直会持续到末日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么圣经上更有许多的经文讲到了神在末日的最后的审判。我要来为大家读几段经文哈。马太福音11章20节到24节，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哥拉逊啊，你有祸了，伯赛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它还可以存到今日。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马太福音12章第36节，主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希伯来书9章第27节说，按照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希伯来书13章第4节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罗马书2章第16节说，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第六月彼得前书第4章第14节、17节，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神在人类历史上所做的审判的作为，和神在圣经上多次谈到了神在末日的大审判的时候，弟兄姐妹，我想 当我们读启示录，我相信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神要给我们的，就是末日的审判。我希望基督徒有一件事情是我们读启示录或者读圣经或者我们认识神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认知，就是有一天，弟兄姐妹，有一天我们要面对上帝的审判。我再讲一遍，基督徒我们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认知，就是有一天我们要面对上帝的审判。这件事情，弟兄姐妹，需要像一个巨大的烙印印在我们的生命中。如果我们有了这个认知，从神在人类历史上多次的作为和神在圣经的话语里面多次的讲到末日的审判的时候，弟兄姐妹，这件事情需要像一个巨大的烙印印在我们的生命中，让我们，如果我们有了这个认知，有了这个确定的时候，弟兄姐妹，我要接着问一句，弟兄姐妹们，各位朋友们，我们有了这个认知，但是我们有没有做好准备来面对上帝末日的审判？基督徒应该有一个认知，就是有一天我们要面对上帝的审判。但是我要问一句，弟兄姐妹，当我们有了这个认知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做好准备来面对上帝的审判？我们的私生活能不能够来面对上帝呢？或者各位福音朋友，你们有没有做好准备来面对上帝的审判呢？这几天啊，我读了一篇唐从容牧师写的文章啊，这篇文章讲到了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我们为什么要信福音。他说哈，这篇文章说，他说有许多人说信耶稣有平安、有福气、有快乐，信耶稣以后连蚊子都不咬你，信耶稣的人有平安、有喜乐，你既不会生病也不会死，信耶稣有平安会发财，求什么耶稣都给你。然后唐牧师说这是非常肤浅的。然后呢，接着呢，唐牧师说哈，他说我们传福音的动机是什么？他说应该是因为上帝是可畏的，所以我们劝人，今天我们传福音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他说今天我们传福音，他说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上帝的审判台前。他说我们传福音是因为有一天人类的，从第一个人到最后一个人，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站在上帝的审判台前。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呢？接着他说，我们都要明白，他说基督为什么要死在十字架上，他说为什么基督要死，为什么上帝的儿子要如此凄惨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上帝的儿子要来到人间要舍命流血。他说因为上帝是那位审判者，上帝要审判人一切的罪恶。他说当罪临到耶稣基督身上时，连上帝的独生子也没有办法逃避上帝的审判。神是公义的，他说当神的儿子来到人间，他是无罪的，但是当他愿意担当你我的罪恶的时候，神的愤怒就完完全全的降在他儿子的身上。上帝是一位完全公义的上帝，这位公义的上帝是与罪恶永远无平的，这位公义的上帝是与罪恶没有妥协的，这位公义的上帝是必定要审判罪恶的。所以当上帝的儿子在十字架上呼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时，天上没有回答，也不需要回答。那一句话不表示耶稣不知道，那一句话 不表示他没有办法，那一句话是留给后来每一位真正得救的人填上去。当上帝的儿子在十字架上背负所有人类的罪恶的时候，他呼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他说这句话是留给后来每一位真正得救的人填上去。上帝为什么离开他的儿子，我们应该回答是为我，是为我。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圣子问，圣子呼喊，圣父缄默，圣灵感动你我。当你我成为圣徒以后，你会说，主啊，我知道为什么天父要离开你，因为你正在代替我受审判。接着唐牧师说，他说第一次与神相遇的经验是一个很痛苦的经验。他说保罗第一次遇见基督时是甜蜜的或者是痛苦的。他说马丁路德真正悔改的那一天是甜蜜的或者是痛苦的。那个税吏捶着胸说，主啊，怜悯我这个罪人，这是痛苦的或者是甜蜜的。当与神第一次相会的经验其实是个非常痛苦的经验。他说当一个罪人觉悟到无法逃避那无所不在的上帝圣洁公义的审判的时候，但也就在这个时刻，他发现他在应当被审判应当灭亡的时刻，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代替他受到了上帝对罪，对你的罪，对我的罪永远的审判。这位公义的上帝已经用耶稣的血，耶稣的义来代替你我了，我们才能得到真正赦罪的平安。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做好准备来面对上帝的审判了吗？2000年前上帝的儿子来到人间，已经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的罪受到了上帝永恒的灭亡的审判。所以面对上帝的审判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接受上帝在他儿子身上所带给我们的救赎。那么对于基督徒来说，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做好准备来面对上帝的审判呢？我们虽然逃避了上帝永恒的灭亡的审判，但是圣经上说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的。这个审判是生命与生活的审判。神当年怎样审判大卫王，神当年怎样审判以色列人，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生命与生活也会照样被上帝来审判的。当老摩西在他120岁的时候，他的人生接近尾声的时候，他40年在皇宫中，40年在旷野里边牧羊，40年引导以色列人在旷野，他看到了那样多次神管教他的儿女，甚至审判那些悖逆顽梗的以色列人。所以在他接近他生命的尽头的时候，他写了诗篇第90篇。好吧，我们一起翻到诗篇第90篇，圣经诗篇第90篇。在旧约圣经的471页，旧约圣经的471页，这个是神人摩西的祈祷。这是当摩西在他120岁的时候，人生接近尾声的时候，他40年在皇宫中，40年在旷野牧羊，40年引导以色列人在旷野，他看到那样多次神管教他的儿女，甚至审判那些悖逆顽梗的以色列人。所以在他接近他生命尽头的时候，他写了诗篇第90篇。那么其中有几句话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来深思。诗篇第90篇第七节到第十二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七节到第十二节。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 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照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弟兄姐妹，我每一次读摩西的这篇诗的时候，我都非常的非常的感动，或者是说我的生命里边有一些东西非常的能够认同摩西所写的。我觉得基督徒的一生哈，很多的时候我们传福音我们会说比较好的一面，但是我觉得基督徒的一生是在有些方面是非常艰苦的一生，因为我们会面临神的管教，甚至很多的时候会面临神的审判。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我们所侍奉的神是一位完全圣洁的神，他是不能够容忍半点罪恶的。那么在诗篇第90篇第7节到第12节的时候，那么老摩西讲了一句话，就是在他带领以色列人这40年里面，他看到神这样多次的来管教神的儿女，甚至审判以色列中那些悖逆的孩子们。老摩西，我相信在他的生命的深处，他要问一句话，神啊，为什么？你是一位怎样的神？我们服侍你，我们跟随你，为什么我们面临那么多的神的管教，甚至是审判呢？最后摩西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在第11节，我们一起来看第11节，老摩西说，他说，我们这个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照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弟兄姐妹，神为什么管教甚至审判以色列人？在摩西的诗篇第90篇第11节说到，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神管教审判以色列人的目的是让以色列人在他们的生命里边敬畏神。弟兄姐妹，对我们也是同样的。我相信今天这个世代，许多的美国的牧师把上帝形容成圣诞老公公一样，每一个信徒都可以坐在上帝的大腿上拉上帝的胡子，这种的描述，弟兄姐妹，对神的子民产生一个非常坏的影响，就是神的子民普遍的对上帝毫无敬畏。弟兄姐妹，当摩西看到神是那样的伟大圣洁公义，那样的全能，神是那样的管教以色列人甚至审判以色列人的时候，摩西在他的领悟里边，他得到了一句话，就是第11节，他说，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照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弟兄姐妹，你认识不认识上帝怒气的权势呢？你有没有按照上帝该受的敬畏晓得他的愤怒呢？弟兄，在你的生命里边有没有丝毫敬畏上帝的生命和品格？你跟上帝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弟兄姐妹，在这个时代里边，教会非常的缺乏，神的儿女非常的缺乏对上帝那颗敬畏的心。圣经在启示录第1章第9节 到第二十节。如果我们可以的话，我们打开圣经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到第二十节，好吧，我们翻到圣经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第二十节，他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到在我后边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于以弗所、示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弟兄姐妹，我觉得圣经在这一段的启示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弟兄姐妹，我们的主是那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全能的上帝。使徒约翰这个最亲近上帝、最亲近主耶稣的人，弟兄姐妹，当他一看见复活恢复了神性的主耶稣的时候，他一看见主，圣经在这里记载，他就扑倒在主的脚前，像死了一样。弟兄姐妹，今天有多少人说自己爱主，但是他把主耶稣好像形容成跟他的男朋友一样。弟兄姐妹，这是非常亵渎上帝的一种说法。弟兄姐妹，主是我们的主，他是教会的新郎，但是所有神的儿女在主的面前，我们对主的一个正确的态度，就好像老约翰一样，他一看见那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全能的上帝的时候，使徒约翰一看见复活的主，就扑倒在主的脚前，像死了一样，这才是我们和主正常的关系和正常的态度。弟兄姐妹，很多的不对的神学思想到处在宣扬，我们和主的关系太随便，甚至于用一种非常属肉体的方式来形容，那是非常亵渎上帝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启示录第四章第六节到第十一节，我们翻到启示录第四章第六节到第十一节，这里说，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每奉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来看宇宙万物所有的受造物是怎么样来敬拜这一位全能的上帝的时候，在这里我们看到众长老在做什么，众长老俯伏在上帝的面前敬拜那一位活到永永远远的主。弟兄姐妹，这才是被造的人类对上帝应该有的态度，应该有的敬畏。 所以弟兄姐妹，摩西在旷野40年看到神对以色列人的管教与审判，摩西得出一个结论，他说为的是让以色列人有敬畏上帝的心，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照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神审判管教以色列人的第二个原因，在诗篇的第90篇7到8节，摩西在这里说，他说我们因你的愤怒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弟兄姐妹，我相信神要让他的儿女心中有一个对上帝正确的一个态度，对我们的主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就如同老约翰看见复活的主，他扑倒在上帝的脚前像死了一样，就如同24位长老，宇宙万物所有的被造物俯伏在那位全能上帝的脚前敬拜那一位独一的主，把他们的冠冕献在我们的主的脚前。所以摩西讲到为什么神要管教他的儿女，为什么神要审判他的子民，摩西的总结第一个就是让我们晓得上帝怒气的权势，晓得我们要按照上帝该受的敬畏来敬畏他。第二个原因，摩西总结说为什么神要审判他的百姓，管教他的子民，他说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弟兄姐妹，我刚才讲到基督徒的生活有的时候会很挣扎，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从旧约到新约，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神对罪永远是审判的。不管你是神何等重用的仆人，只要你生命中犯了罪，神一定会审判的。这是神的公义与圣洁，神不能容忍半点的罪，只要你是有罪的，你一定会的受到神的管教和审判，就像当年的大卫王一样。弟兄姐妹，虽然我们信了主，我们的地位是圣徒，但是我们生命中的那些罪，弟兄姐妹，永远是神看得一清二楚的。所以摩西在这说，他说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的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弟兄姐妹，为什么神要管教我们？为什么神要审判我们？因为神对我们生命中的罪，对我们生命中的隐恶是看得一清二楚的。所以摩西说，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的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的面光之中。弟兄姐妹，我们生命中的这些罪永远是神所恨恶的，我们生命中的这些罪永远要面对上帝公义严厉愤怒的那一面。弟兄姐妹，神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打掉我们生命中的那些罪，在我们信主以后的我们的一生里边，神要打造一个恨恶罪、远离罪、不敢犯罪、悔罪、认真对付罪、活出圣洁人生的一个圣徒。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得救以后，我们重生了以后，神对我们人生的最大的期望就是能够成为圣洁。我们永远要记住，虽然神爱我们，但是我们生命中的罪，我们身上的罪是神永远不能容忍的。神是完全圣洁公义的神，他对罪永远是愤怒的，不共戴天的，不能够和平的。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一点，在我们身上的任何的罪都是与神为敌的，都是引发神的震怒与审判的。弟兄姐妹，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摩西说我们因你的愤怒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因为神恨恶我们生命中所有的罪， 神要做的，神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把我们打造成一个恨入罪不犯罪的圣徒，我们的私生活要能够活在上帝的面前。第三个，神审判以色列人或者是神审判世界的原因，写在诗篇第九十篇第十二节。在诗篇第九十篇第十二节，摩西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得到智慧的心，能够来数算我们人生的日子呢？弟兄姐妹，当我读启示录，越读我就心就越害怕。当你看七印灾的时候，弟兄姐妹，我盼望哈，弟兄姐妹回家了以后再好好的把七印灾读一读，然后再把七号灾读一读。当你看到七印灾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体会？弟兄姐妹，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你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体会？七印灾里面讲什么？世界性的战争，接着世界性的战争以后是全球性的饥荒，接着全球性的饥荒以后是全球性的瘟疫。弟兄姐妹，接着是地上的四分之一的人都被杀了，然后教会受到大的逼迫。第六印的灾是整个全世界的核战争爆发了，所有的人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中，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弟兄姐妹，当你把这些所有的这些七印灾，当你把它投射到今天的世界的时候，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恐怖的事情。接着我们再来看七号灾，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七号灾的前面的四号灾，这里说什么？他说自然界加上前面的七印灾，整个完了以后，核战争、世界性的战争、全球性的饥荒、全球性的瘟疫，地上四分之一被杀，教会被逼迫，核战争爆发，完了以后接着是七号灾，自然界的地、树木、青草的三分之一都被烧了，海的三分之一变成了血，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地上三分之一的水变成了苦水，受污染了，日月星的三分之一被击打就黑暗了，白昼的三分之一没有光。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当末后的灾难来到的时候，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当你看到了这个时候，你就会想到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节到十四节，在那里说，他说，但主的日子来到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地大有响声废去，有形之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要如此的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的仰望主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之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着神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我相信这个就是摩西为什么他看到神的威严的时候，他想到我们人生的短暂，他想到这个世界的结局的时候，他讲到，他说，但愿我们能够来数算我们的日子，好让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当我们看这些经文的时候，当我们想到神在末日最后的审判的时候，我们要有一颗智慧的心。有一天，弟兄姐妹，你我会面对上帝的审判，这个世界会被上帝的烈火所融化，而我们永远的家乡是在天上的。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得着那个智慧的心了没有？有没有得着智慧的心？让我们在这个世界的日子，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在世界上要怎么样来生活。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就知道神审判这个罪恶的世界，是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并不是我们永远的家乡，我们在这里只是暂居，我们在地上是寄居的。无论我们的房子，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国家是多么的美丽，这个地方的财富有多少，有一天这世界上的一切都要化为灰烬。所以弟兄姐妹，神审判这个世界的目的是让神的儿女要永远的向着永恒，我们的眼目也要永远的定睛永恒，新天新地才是我们永恒的家乡，我们在地上的每一刻都要为那个时刻来做准备。所以弟兄姐妹，神的审判有一天我们都会面对的，但是今天在地上有多少人好像要永永远远的活在这个地方一样，我们所有的心思，所有的投资，所有的意念都是在地上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知道如何来数算自己的日子，让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们最后来唱一首诗歌。